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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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好，我们今天进行《中观经论》的第九章。现象与实性之中道，那这一章分成两节，第一节是太过头了，一个是不急，过犹不及，一个是过，一个是不及，另外就是恰好的中道。那另外第二节在讲义的167页，如果是书本的话是192页，是急离中道。我们在初级佛教的阿含经，有写的执着有我，即无蕴即我，或者离无蕴即我，但是以佛来讲，主要是无我，不即不离。好，那我们先看第一节，太过不即与中道。那这一章的主题是现象与实性的中道，那现象是什么呢？主要是从缘起方面来谈，缘起是侧重于现象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性空，性空是侧重于实相跟本性，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实相本性。那如果说以中论的主要意义来看，一人所生法缘起，我们说它当下就是空，一人所生法，我说即是空。那这个空呢，只不过是假名，不要执着空是实有的，那这个空当下就是中道。就能够透彻了解到缘起无自性，当下就是中道。好，这是缘起性空，本来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在讲缘起的时候，比较着重在于现象的种种的差别。那谈性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从诸法实相，或者是涅槃平等方面来谈它的实性。那在学派里面，虽然他讲说缘起性空，现象实性，但是呢有的偏重于现象这边，有的偏重于实相这一边，那怎么样现象跟实性能够很恰到好处的能够紧密的关联在一起，达到所谓的中道，这是这一章所要谈的。所以缘起是侧重于现象的，性空是侧重于实相或本性，也就是我们这一章的主要的实性。现象与本性，我们不偏这边不偏那边，现象与本性的中道则是甚深的。佛法的说明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本来是空相，那我们怎么样恰到好处的去明了这个诸法实相？我们上一章才提到嘛，性相因缘果报体力作，本末究竟种种。那所以呢，佛才能够彻底的究竟诸法实相。那我们佛法说明诸法实相呢，以此相对的二门，也就是缘起与性空为方便来说明。从缘起明性空，依着性空明缘起。如果不能适中的恰到好处，那就太过与不及的误解。本来佛法以内的各宗派对于空或者是有都自以为见到了中道义，可是在把握空有中道义的中观者来看来，各宗派所了解的中道呢，它是接近于中道，可是多少不是偏于此就是偏于彼，要么就太过，要么就不及。那这里面就举了各种每个地方流传的说法。首先这第一组，我们谈汉传的般若三家，这是其隐士周瑜三宗论这边所说的。那另外呢，这个般若三家主要是三宗说，我们先看标题158页最后一行，这三宗说，一个是空假名，第二家呢159页不空假名，第三是假名空， 阿拉伯数字这边是先总说了，那底下分别的论，括号一是不空假名，在括号二空假名，在160页括号三假名空，这个好像在玩文字游戏都有假名空空假名就大家想办法看怎么样不要搞混了，因为这看多了以后有时候混淆在一起。那这是我们在中国所传的。另外呢，从西藏所传的在161页藏传的中观三家这边有挂无一太过派，162页挂无二不及派，另外还有163页普里道最广论略称论师中国大大师，这边他们所赞同的自己认为中道的看法。那么另外第三组就是印度所传的大圣三家，也就是大圣三系。大圣三系呢，有挂号一性空为名系，挂号二虚妄为实系，再来165页讲义挂号三真常为心系，那最后是导师对大圣三家的总评。好，这是第一节的架构。那我们先回过来看讲义158页，所以导师中间确实不好读牵涉非常非常广，有中国的，有西藏的，有印度的，中国本身也非常非常不好读那我们尽量好，我们先看汉传的般若三家。依中土所传，对于二谛空假有三宗的传说其那个时候的智林法师与隐士周瑜倡导此三宗说，这个字有两个发音一个是瑜，瑜是我查了字典，传说中的一种鸟第二个念作蛹，蛹有几种意思一个是大头如果是解释大头的话，就周大头不过念作蛹的话还有另外的念的意思，就是严正非常严明端正，或者是敬仰期盼的意思那我们要念什么好呢可能不晓得那头大不大不知道了我们就念周瑜好了倡导此三宗说，此三宗的思想渊源甚早，如智林法师跟周瑜这个隐士的信中，智林法师给予这个周瑜的信中说，年少见长安祭祷多云观中高圣，乃就有此说也就是鸠摩罗什法师来观中的时候，观中就有此三宗说不过传到江东要迟一些，其中一个是就近的一个就近是第三个那个假名空这是就近的二说，一二说一个空假名一个不空假名，稍微差一点在佛法属于不了义。那周瑜的三宗说呢以空假名来破不空假名，再来以不空假名来破空假名，这是互相破第三就以假名空，假名空就是这里所说的中道义，双破前面两者为中道的正义。后来三论中就常常谈这个三宗。好，那我先看第一家不空假名，先谈不空假名这一宗他们自己的宗义如大圣玄论说，不空假名者但无性实，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信只是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信，但是呢有假事地不可捐无他认为这真地呢是没有自信，这个没有错但是他认为这世俗地呢不能够全部没有应该是有的。那有一个比喻如鼠蝼蛎，就老鼠来啃那个栗子一样那壳很硬了，但是它吃里面的人，那人吃掉以后可是那个壳还在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也有人把这个壳也吃掉了，壳很硬大概是不好吃好，此说诸法从缘起，比 缘起无实性，所以名空。好，缘起无实性，因为空，这个就是解释上面的无性实，就是实在自性是没有的。可是他们认为假名是不空的。好，缘起无性，缘起无自性，名为空，这是真谛。啊，认为假名不空是俗谛，是俗谛啊，这是假名不空的。此不空假名说，不空假名我们可以这样子了解啦，就是他假名不空的啦，他假名是有的，假名是不空的，好，这样比较好记。嗯，古人比喻为如鼠蝼蛎，他虽知无实性空，而犹存假名不空。无实性空就是像老鼠把这个蛎子的人吃掉了，空了，可是呢这个壳还在啊，假名不空。如鼠蝼蛎，中间的人好吃的人没有了，可是呢外表的壳还在啊。那中间的人是中间就核心的那个自性没有，可是呢外在的假名不空还存在啊。那导师的对这一宗的批评，他们以为现象界不能什么都没有，如果一切都无，那就堕入断见邪见。好，这本来是正确的，可是呢问题在于说，他们认为不空的这个不空，好，若以为如果说有即应当是不空，他认为假名不空啊，好，那他就是有，那这样的话就不能够与空相成而无碍，即不能恰当。若以中观的正义来讲，哦，这个有呢是缘起有，当下无自性就是空，哦，这个缘起有当下就是即是空，它不会说另外一个人就分别来看，然后，哦，这个空另外一个不空。所以这一家，哦，就是他说有就可还在，哦，它不能与空相成而外，它是个别个别的，哦，有的空有的不空，即不能恰当。保三，主张假名不空，对于空义的了解还不够，哦，这是不及派。不及就是他对空的了解还不够，不够透彻，他还有壳在，哦，好，我们看卦五二，空假名，针对上面的不空假名中，因为他不及嘛，哦，他假名是不空的，还有啊，这个壳还在，空的不够。那这一宗的空假名又空的太过火了，哦，他把假名也都空掉了。那这一宗的宗义呢，此宗以为从缘起法的解而有义，以观察因果事相等，哦，这是属于俗谛。如果以真智来观察，则缘起法都是空，哦，无不皆空，缘起法都是空，那就是真谛。那么大乘学论说，这一宗空假名为此四谛集体不可得，哦，就这要说四谛呢全体不可得，就是连这个假名世俗啊，这个整个全部都空掉了，哦，若作假有关，那集体是四谛，若作无关之，哦，集体是真谛，如水中暗瓜。那水中暗瓜是什么意思呢？哦，导师在160页这边有解说。比如说我们用手，哦，按住这个瓜入水，那我们手按住瓜入水，哦，这个瓜呢随着我们的手沉入水中，所以瓜也看不见了，哦，手也沉入水中了，可是手一出以后，哎，瓜又浮起来了，所以那这里比喻就是，如果举体，哦，做假有关的话，举体是地，做观之，哦，举体都是全体都是真地，哦，一个按入水中全部看不见，那手一放又怎么又浮起来。好，那我们看导师对这一宗的评语，此空假名者，哦，他是把假名空掉的啦，哦，以为空他是连假名也是要空掉的，空是能破析假有而不可得，那么假有也不可得，始终以为真谛空，就是说这个空呢能够破因缘假有， 本来因缘可以世俗是地金空，因为因缘可以假名有啊，啊，如果以中观的真义的话，世俗地金空，可是因缘这世俗世间的如幻因果还是可以有啊，可是呢，这一宗认为空，把这个因缘假有也把它空掉了，那这样的话就空得太过了啊，也不能把握空有之中道。好，三，他虽承认一切法空，但不能即空而善巧安于有。他把这个因缘假有也空掉了啊，没有像中观这因缘假有呢，也可以世俗安立。那不能够，由于不能够即空而善巧安于有，就成为得到这个真谛的话，那就没有熟地啊。那得彼就无此，二谛不相及。就是刮你按着它整个不见啊，刮就是手一出啊，刮整个浮起来啊，得此无彼，得彼无此，这二谛就不相及啊，这是太过派。太过派就是空得过火了啊，把世俗缘起假名也把它空掉了。所以刮无一不空假名，它是缘起的假，它认为是实有，就像那老鼠吃的栗子壳还在一样啊。这个空假名哦，就像瓜把它按入水中，什么都看不见，这个空得太过分。好，那我们看瓜五三，假名空，假名空这是三论中的正义啊，这名为假名空，仅说为假空。好，最终的中义呢是缘起是假有法，那假有就即非真实性啊，就没有实在的实性，非真实有，那就是空，啊，所以最终所说的空呢，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它是无自性，我们称它为空。那这个空呢，只不过是假名安立的，啊，所以最终假名空呢，是空是假名安立。所谓空呢，它是没有自性。好，看卦五二，假名宛然现处，无自性即是空。啊，所以说空呢，只是它无自性啊，但是呢，它还是有缘起假名的，啊，不是没有缘起假名，也就是说，说它空，那只是指它无自性，但是呢，世俗缘起假名，这个可以如幻有，啊，那这样的话，就与空假名不同，因为空假名呢，它把这个世俗的假名。缘起都把它空掉了啊，可是真正中观的正义呢，它是假名可以如幻有，所以这个跟它可以如幻有，所以跟这个太过派的就不同。好，我们看卦五三，空是即假名的，不是离假名而别观空啊。我们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哦，在色哎当体观它无自性，那就是空。并不是离开这个色，另外观一个空啊。即假名非实有，名为空啊，就当下观它无自性，就名为空。故又与不空假名不同，不空假名是不即派啊，啊，因为它如这个粒子的壳还在啊，空的不够彻底。但是这个正宗啊，假名空的这个正宗。他能够观到这即这个缘起假名，观他没有自性啊，当下就是空。所以假名空的正义，他可以观空无自性啊，但是这不即派的，他没有办法观到世俗是空。好，卦五四，大圣玄论说，假空者啊，就是这个假名空的正宗。虽然空而宛然假，因为这个空只不过是无自性，但是缘起如幻假有啊，还是可以成立。虽然假而宛然空，所以最终呢是空有无碍，如此方可说为中道。古三论师取此为正义。好，我们看导师对最终的评语，此与天台家的即有即空相近，就当下在这里有，观它空啊，即有即空。 好，我们看刮胡二。普里道是一广论，西藏传说龙树学与圣义地有二派，一个是即无所住，第二个呢是现空如。广论可以不承认有此二宗，但不能否认西藏从印度所传，却成了此说。即现即空，现就是它现起的这个现象，就在现象当体，就是性空，即空即现，这样的现象与性空，就是我们这一节所说的哈，现空现就是现象，空就是实性，现空无外，或者是有空无外，空有外，此为渊源于龙树学的。好，卦五三，中土的三论中，尽于此中，此种思想乃循僧道法师的不真空论而来。欲言其有，那如果以三论正宗来讲，这个有并不是实有，这只不过是因缘和合的假有，所以有非真生。欲言其无，无只是 无自性而已，并不是什么像龟毛兔脚什么都没有，所以一言即无，事相即形，还是有这种形象，这缘起的种种形象，只不过是无自性而已，没有固定 的形态。相形不即无，相形可以有，如幻有，它是如幻有，不是永远恒常不变的真实有，所以它是非真非实有。然者不真，因为它不是实在有了，它是不真，所以我们称它为空。不真空义，显义之义，故放光云，这个放光波日说诸法号，诸法假号不真，这事实缘起假名，它不是实有。譬如幻化人，化人不是实有吗？但是呢，幻化人它可以做种种变化，那我们眼睛又可以看得到，有时候都可以听得见、所以虽然是幻化人，他有种种的变化，非无幻化人，就是他可以如幻假有，但是呢要说他有实性嘛，他又不像真人那样子，幻化人非真人也。就像做梦一样，我们之前有提到，如梦幻泡影，那梦虽然是不实的，可是人还在冥当中、冥月当中，在做梦当中，他还是有如幻的假有，做好梦啊，做不好的梦等等，跟那个完全都无还是有点不同。好，卦五四，三论中传此为假名空，就是中道的空，就三论正义的，说一切法空，故非不及，因为他能够确定一切法是空，他不会说像留一个壳在这样子，所以并不是不急。虽空而假有不坏，虽然是空，但是呢也不会把这个假有缘起它通常把它破坏掉，所以也不是像太过坏把缘起假有通通破坏掉了，所以能得现象与实性的中道。好，这是有关于汉传的波尔三家。接着我们看藏传的中观三家。普里道是一广论，觉者中观见，先破除太过与不及的两派，然后确立自中的正见。那我们先看太过派，此派主张一切法性空，空能够破坏一切法，这跟我们汉传这个太过一样，就是把缘起法也都破坏了。那空能够破坏一切法，色受想行识啊，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乃至涅槃菩提，都可以破，无不能破。那这样的主张呢，是宗喀巴法师所不许的，所以里面在广论就破斥这个太过派。破坏缘起法，那就是抹杀现象，这是不正确的。但所以执空能破除一切法者，理由有四。 有四个理由，就是底下 ABCD、啊、一切法如中论所说、中论里面就说那这个法是怎么生出来的，那外人有自信的话呢，他都会落入这四种生、啊、有人认为这个法是自己生的自生，有人认为这个法是他生，有人认为这个法是自与他合起来的共生，有人认为这个法是无因生、啊、那中论里面对这个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呢，一个一个加以破斥、啊、说四生是不可得的，那不可得那就是一切法无生、啊、那有人就问啊，那你中论中观家既然四生不可得，你主张这个法怎么生呢？他说我是缘生，就因缘生、啊、但是这个因缘生呢，他不落入这个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啊、那缘生没有自性的生，所以又称为无生，无生就是没有自性的生、啊、不落入这个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啊、好 B 一切法不出有无等次句、哦、就是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哦、一共四句，龙树菩萨广破四句，就有也不对，无也不对，亦有亦无不对，非有非无不对、哦、那四句都不可得，所以一切法是毕竟不可得，一切法毕竟空。 A 与 B 这两个理由，由于他不能如实了解一切法空义、哦、自有此种误解。空以中观来讲、哦、所谓的空它本来呢是空缺自性，就是所谓空其实就是无自性、啊哦、破除自性，破四生即有无等四句、哦、是说假使诸法是有自性的，那么诸法你如果说主张有自性，那一定会落入四种生啊、哦、要么就自生，要么就他生，要么就共生，要么就无因生。那如果执着有自信的话，要么就执着是有，要么执着是无，哦，亦有亦无，非有非无。但是这种自信指呢，不管是四种生或者四句有等四句，有自信指都不对啊、哦。所以龙树论中破四生，破有自信的四生，来显发假名原生啊、哦。这个原生因缘生，如果是假名，原生这因缘生呢是无自信的。故非四生所能破，所以简单的讲就是因缘生、啊、它能够破四种自性的生，而四种自性的生呢不能够破于因缘生、啊、好 C 第三个理由，观察法空时一切法是否能观察得到，在一切法空观之下无一法可得，所以能破一切法。好 D 不以为有法不可破、哦、如果有认为有一个法不能够破，那么不可破的一切法是不是由量而成立？所谓量、哦、我们有限量，有比量，有圣教量，圣言量、哦、那这个量就是正确的认识。所谓限量就是我们亲眼所见、哦、亲耳所闻等等，就现前您能够亲身感受得到的啊，这是限量，比量就是推论了啊、哦。那圣言量啊、哦，就是圣者的教说、开示等等。对于所认识的，能恰到好处而得知啊、哦，此所得的是由量成立，我们可以说有，就是有正确认识，我们可以说有。不过呢，即使是限量啊、哦，是眼睛、耳朵了，但是呢，在经中来讲啊。哦说眼耳等非量，所谓非量呢就不是正确的认识，换句话说、如果在于佛法的深深意来看，我们凡夫肉眼呢所见的、哦、还不是真实、哦、即六世所知的一切法皆为不能由量成立、哦、量就是正确的认识、哦、那么西以低这二种理由约认识论来说，中国所传的中观者向来发明此义的不多、哦、就是从认识论这边谈的不太多，不过呢印度后期佛教认识论特别发达、哦、像陈那、啊、法称啊等等、哦、那中观者呢 也后期的众观也跟着重视起来。好，那导师、对这个第三个理由的评论，观一切法空不得一切法，观一切法空、不得一切法，即以为能破一切法，这是太过败的误解。太过败，那他认为能够破除一切因缘之假法。一切法空是因观自性不可得，如果以中观正义来讲，我们说空那是自性不可得，即由自性不可得而说空。但是中观所说的空呢，它只不过是自性不可得，并不是把那个一切假名的因缘法也把它完全空掉。所以说空呢，只不过是从自性不可得来说空，并不是一切假名法也不可得。如果把一切的因缘假法如幻也把它否定掉的话，那就太过了、要知观察到观察不到与破不破不同，如以假为有、观察假而不得，此观察不得即是破持有，如不观假而观已、不看假而看已。那当我们看已的时候，虽然没有看到假、可是呢我们不能说假没有啊，你只是没有去观到它而已，不能说假是没有、不能说可破假是有。所以观自性不可得而说一切法空，不观缘起假名为有，不能因此说观一切法空即能破缘起假名。观自性不可得、我们说观自性不可得啊，这是说一切法空。那、不观，一个是观，一个是不观，一个观自性不可得。不观缘起假名，说缘起假名是有，观自性不可得，所以观自性不可得，自性不可得。我们说一切法空，这个比较没问题了哈、不观缘起假名有，不观缘起假名有，你只是没有观到而已了哈、不能因此说。观一切法空，不能一直说观一切法空就能够破缘起假名，这个慢慢再想一下了哈。总之这里对西的评论就是说，我们观察这个后面还会有解释哈，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以倒数第三行这里所说哈，我们不观假而观已，观已的时候虽然不见假，但不能说假是没有，你只是没有观察到而已了、不能说假是没有、所以你还是不能破假、好，我们看 D、对这个第四说的评论，观空属于圣意会，建立缘起属于名言事。一个是性空，就我们这两个主题、一个是性空，这是属于圣意会，一个缘起现象呢属于名言事。依圣意智说眼等非量、从圣意毕竟空来讲，我们眼睛认识呢、经常是骗人的假象、远看一朵花、近看像苦瓜、如这个法阵里面所比喻啦、眼睛就是像那个阳焰、远远看好像有水，但是近的时候知道诸法实相，近的时候却没有水，所以远远的看呢，有男相女相啊，产生种种的虚妄分别。可是真的近一看，诸法实相事实上是空的啊、所以依圣意智来说，我们眼睛所认识，经常是一种虚幻的啊、但世俗缘起假名的一切法，就我们世俗缘起假名安立的一切法。依世俗名言量而假立，还是可以依有漏的心事量而成立。我觉得世俗假名，我们有漏，我们还是可以安立，这是毛巾，那是什么？不能因此而且不成立。好，我看小节，以一切法空为能破一切法。他把这个一切法因缘假法都把它破掉了。那这当然是太过败了。这是误解中观义的太过者。但如广论的自中，从自性与缘起、圣意与世俗的差别立论，这圣意跟世俗、这个方便本来是方便 假名说了哈、哦，差别哦，这是师父，这是生意，哦，这是自信，这是缘起。可是呢，如果说没有恰到好处的去领略它的真理的话，或许会落于不空假名的窠臼，有的又反而会以为有一个假名是不空的，哦，所以这个要小心，就是说，这个地方太过了，那我们要拉回来，有时候又跳到另外，又骗你另外一边，哦，这个就要小心。好，接着我们看，刚刚是太过，接着我们看不急。广论中曾引述此派的解说，此派以为无自性空的自性及所过的自性，含义有三种差别。第一个，非由因缘所生，哦，就是所谓的自性。自性我们回忆一下哈，自性就是自由的意思嘛，就自己有，自己成立，所以它是单独的，而且呢是不会因着别人而成立的话，所以它能够常住，啊，它能够实有，啊，自性的常啊，真实是独一。那这里在广论里面对自性的定义呢，有三种差别啊。那自性就是自己有，它并不是由其他因缘所生。第二个呢，实位不变，实位不变就是它是恒常不变的，啊，那不带他力，哦，这独一。观一切法的自性不可得，即是破除于一切法上含此三种错误的自性见，啊，也就是说，我们观自性不可得，即是破除这个三种自性的定义了，啊，常一实在。依此观察，可悟证生于空性，得到解脱。好，第二，中国八大师对这一派，哦，认为这一派是不急的。那主要有三个理由，哦，就括弧 A 不由因缘所生，括弧 B 实位不变，哦，括弧 C 就不太他力。那为什么中国八大师批评这一派是不急呢？哦，括弧 A 以为他所说的不由因缘所生为不急，即没有彻底破除维系的自性见，因为中国大师认为说佛法当中，哦，有小圣有大圣，那不管是小圣大圣都是承认诸法因缘所生啊，哦，都是承认所生。如果说观因缘法，观一切法因缘生就可以破除自性的话，那么小圣各派呢也应该能破除自性，中观者如何更对破小圣而名无自性啊，哦，也就是说在，有的人认为啦，就是佛教有大圣小圣，哦，但是呢有的站在中观的立场，他认为小圣各派破除的自性呢是不彻底的，那因为小圣破除自性不彻底，所以有更高的这个中观者大圣中观，哦，能够对这个法空啊破得更彻底。那如果说你只是破除，好，就是说对于那个主张的不由因缘所生，哦，这个自性如果只是这样子的，哦，就是不由因缘所生，那但是佛法都是讲因缘生嘛，那如果是讲因缘生，那小圣他也可以彻底证悟咯，哦，所以他认为这个最终这样的讲法还不够了，不急，哦，可知观察因缘所生，哦，如果只是观察因缘所生呢，实际上你不能彻底的破除自性见，得到解脱，这中国八大师的认为了，哦，但是导师不赞同这种看法，哦，这个后面底下导师还会再加以说明。好，括弧 B 实位无变及常住性，哦，这个比较没有大的问题，哦，常住的话是不对的。括弧 C 不带他力，哦，就是不带因缘生，这跟 A 有点类似哈，哦，这也是小圣各派所同说的，认为法都是要因缘所生嘛，哈，哦，故此意义不够，不带他，哦，就是独立，就独一啦，不带他，哦，那就独一，实位不变，那就是常住，常住独立，哦，虽是自性的含义，然破除常住独立，并不即能通达诸法性空，如破除了外道的常见我见，哦，比如说小圣，哦，这里主要中国认为小圣他破除了这外道的常住，哦，破除了外道的我，但是呢像有的部派还执着有一个即为啊， 还有这个法啊，还有这个法并没有观空啊，所以小圣的无方即为等，不能不就能悟证法空。所以他认为不急，意思就是说你只是破除他的独一啊，破除他的常住，还不能够彻底证悟法空啊。那这分别妄执虽除，可是生死的根本，也就是俱生的自性见，我们有分别我执，还有俱生我执嘛啊。你即使可以除掉分别我执，可是呢，这个俱生的我执还在啊，并未破除。这样中克巴以此为不急啊，他认为那就不够了，是不急。好，我们看导师的评论。此中自性的三义，三义就是上面挂乎 ABC 啊，非有因缘所生，实为无变，不待他力。与导师上面所讲的实有不变独存的自性三义大体相近啊。这个我们在自序的时候就有提到啊，我们看第二行啊，无我即否定实在性啊，一个是实在性啊，再来它所含着的不变性，不变性就是实为无变的常住啊，与独存性。独存性是独一，所以广论这里所说的这自性的三种定义啊，挂无一非有因缘所生，跟导师所说的实有相近啊，实为无变跟导师所说的不变相近，或者常住相近啊，不带他力就独存相近。嗯，根本的自性见即一般认识上所起的不带推求而直感的实有感啊，就是实在性啊，而含摄得不变性与独存性，就实在还有不变独存。好，挂五二，一般所认识的由于根识的局限，直观事物的实在的时候，不能知时间前后的事序性，就对时间来讲啊，事实上它时间它的特性呢是往前后延伸的啊，但我们没有办法很敏锐的察觉说，它事实上是刹那刹那生灭啊，也前后啊、相似相续，那总以为它是一个实在的自性存在啊、不能知时间前后的事序性，也就是过去与未来。那么在空间上面呢，我们不能够了解它彼此的啊、分离或合合，是因缘分散或聚合啊、空间彼此的离合性。因此而引生，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它时间前后相似相去的，没有办法敏锐感觉到，就以为它是常住，而引生了常住的错觉。对空间的，事实上它是种种很多种因缘，哦，有离散有聚合，可是我没有办法清楚的认识到，以为，哦，它是独存，有这样的错觉。虽然经过意识的推比。而有相当了解，哦，好说，这个是无常的，哦，这是种种因缘合合而起。虽然说我们经过意识的思考推论，哦，知道，可是呢，免由事物升起的实在感，哦，而推论为独存与不变性分别执。所以虽破此分别执的独存与不变。可是呢，却未必就能够破尽自性见啊。对于特别是俱生我执啊，那种实在感啊，很难去根本破除。但若欲了达缘起无自性，在意识的观察中，仍需从三方面去观察。如观察到自性的根源，俱生自性见啊，三者实是不相离的。那这一部分大家可以看脚注的11跟12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好，请看讲义163页。我们上面提到自性的三种定义啊，广论它对自性的定义，如162页这里挂号 A 说非有因缘所生，挂号 B 说实为不变啊，挂号 C 说不带他力。那跟导师所说的实有哦，常住不变，还有独一独存啊，这三者对自性的定义呢，大体相近。那但是中克巴大师认为说，这个只是谈不带他力，不由因缘所生，哦，实为无变。这样的话， 只能够破除外道的缠。